埃及的时候，当以色列还在埃及，他们依靠的是尼罗河，那是天然的生命线，你什么事也不做，尼罗河每年泛滥两次，然后所有的土地都是肥沃。现在没有尼罗河，现在你怎么生存？现在你遇到环境怎么办？当神把你带到尽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神有没有开了一条路？神有没有开了，有没有替我们筑一座桥呢？没有。那么但是呢，结果你看见我们却从红海经过。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课，一个什么样具体的功课？那么第一点，我想大家要认识要记得的，刚才我们读这个十三章里面有一段的神的话是怎么说呢？他说啊，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道。所以你知道吗？刚才那条路不一定非要走不可，你不走这条路也可以到埃，也可以到加，到腓力斯，也可以到埃及，也可以到迦南去。但是很稀奇，这一条路呢，神不带他们走，神一定要他们经过红海。那么弟兄姊妹，这就非常有意思了。那么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腓力斯人的道路虽然很近，神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很清楚啊，这里如果是埃及，北边呢是以色列，你如果到以色列去，像我们刚才走好几条路可以走，一个就是走红旷野红海的路，那么你过了红海，然后从西奈半岛，然后从那里往北走，那么你就到了以色列，就进到迦南，这是一条路。还有一条更近的一条路，那一条路呢叫做腓力斯的道路。腓力斯道路就是当初腓力斯人他们当初到迦南去就是走这条路的。腓力斯人是谁呢？腓力斯人原来这一班人本来就是住在埃及，最早住在埃及的，后来呢他们就搬家，就搬到迦南去了。所以你明白吗？他们本来是在埃及，后来进到迦南，所以腓力斯人呢和以色列人很像。以色列人呢是本来他们在埃及，后来也进到了迦南。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弟兄姊妹，你分不出腓力斯人跟以色列人有什么不同，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们走的道路。如果你顺着腓力斯人道路走的话，一下子就进去了，根本不需要经过红海，没有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事发生。而且一下子你沿着这个海边嘛，很快很顺利的从那里就走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怕他们回埃及，因为怕他们遇见征战，所以神不带他们从那里走，然后神带着他们绕道而行，是走红海旷野的路。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当你读到四世纪，为什么腓力斯人常常是以色列人仇敌，为什么以色列人到哪里腓力斯人也到哪里，然后腓力斯人总是给以色列人为仇为敌。参孙的故事就这样，参孙我们知道他失败就失败在腓力斯人的手里，大力拉就是标准的腓力斯人。当他躺在大力拉的躺在大力拉的腿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能力就失去了。所以我们晓得，如果你读四世纪的话，那么真正与以色列人真正给以色列人带来最大难处的就是这些腓力斯人。那么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他们的起点都是对的，都是从埃及出来的，都是离开埃及的，他们的终点也是一样的，他们都进到迦南，他们都是离开埃及，他们都是进到迦南。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有一点非常非常不一样，那就是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当他们进红海的进不是以色列人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是经过两道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迦南，非利士人也从埃及到迦南。非利士人是长驱直入，省过了两道的水，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要经过两道的水。这两道的水就证明给我们看谁是以色列人。那么这两道的水是哪两道的水呢？第一道是过红海，第二道是过约旦河。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记号。你看见说每一个基督徒和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们的分别在什么地方？表面上你分不出他们来。所以你看见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要受假冒的基督徒许多的伤害，原因在什么地方？在基督徒的身上你一定碰见这两道水，这两道水是没有办法越过的。在非利士人的身上你看不到这两道水。所以在密夺以色列所学的功课非常重要，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红海过红海所学的功课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过红海？你记不记得神怎么安慰？你记不记得摩西怎么安慰神的百姓？他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这是红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红海什么呢？他们到了红海边，现在神为什么把他们带到红海边？因为神要做一件事，神要让救恩临到他们。那么什么叫做救恩呢？救恩不只是叫他们叫他们从埃及出来，叫他们脱离了为奴之地，救恩更是叫他们从今天再也看不见，你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换一句话说，埃及从这一天开始永远埋在红海里面。所以什么叫做红海呢？红海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埃及已经埋在红海，红海变成一个大的坟墓。所以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整个的世界已经埋在红海里面。所以借着过红海，埃及完全解决。埃及本来是有势力的，埃及就像黑手党一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现在你怎么能够脱离埃及的权势呢？埃及的追兵已经追到密夺了，你怎么办？你怎么能摆脱这个埃及的纠缠？你怎么摆脱埃及追兵的纠缠？只有一个办法，那个办法就是你一定要经过红海。一过了红海以后，有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件事是救恩的一部分。这个救恩什么呢？这个救恩就是从此以后，你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换一句话说，埃及远远的、永远的丢在背后。从此以后，世界对你来说已经完全的完了，已经埋在红海里面。你对世界来说也已经完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对于埃及人来说，这些以色列人呢，已经到了红海那边，你怎么样也够不到他们，所有的权势怎么样也不能够到他们。这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所学的功课。那么什么叫过红海呢？我们如果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从云中海中经过，受尽归入摩西。所以你知道说，以色列人过红海乃是预表我们这些人从水中经过。那个水中经过，我们知道是执着我们的受尽来说。所以密夺的功课把它翻成我们能懂得的语言，那就是指着有一天我们不只相信耶稣基督，而且我们受尽归入主的名下。许多时候我们说敬礼敬礼，其实这句话就语病，受尽不是个礼仪， 受浸不是个礼节，不是。圣经里面受浸乃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我们到底路能不能走得远？到底今天是不是那个犯罪的势力还仍旧抓着我们不肯放我们？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基督徒不只要相信，基督徒更要受浸。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错，信了你能得永生，你已经从神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但如果一个人不受浸呢？不错，他不再下地狱，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吃了羔羊的血，他们抹了羔羊的血，吃了羔羊的肉。你知道这些人都是离开埃及，神已经把他们带离开了为奴之地。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埃及的势力能够完全从他们身上脱落呢？你怎么知道埃及的爪牙不会再次抓到他们？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神的救恩是完全。为什么要受浸呢？受浸乃是指着我们从世界里面蒙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相信你就得救了，你就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感谢主，我们都得救。但如果你光相信你不受浸的话，你这个人是从地狱里面救出来，但是你这个人在世界的眼光还没有得救。所以每次他们要打牌，每次他们要犯罪的时候，他们一定也把你算在里面，因为在他们的眼光你没有得救。虽然你的的确确已经得救了，但在他们的眼中没有得救。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受浸归入主的名下，那么弟兄姊妹，受浸的水就像一个大的坟墓一样。所以我们受浸就表示我这个人已经埋在坟墓里，我这个人对世界来讲已经埋了，那么世界对我来说也已经埋在水里面。所以从此以后，这个世界的影响力，这个世界的势力再也够不到我，世界是远远的丢在背后。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让我们记得，当你相信以后没有多久，第三站不要忘记，第三站就是弥陀。所以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信了两年三年然后你才到弥陀，不是，没有多久。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保罗一得救他就受浸。你看见这个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很快的就受浸，没有说过了两年过了三年你先做慕道，先是望道友，然后慕道友，然后呢才做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不错，我们得救了，我们抹了羔羊的血，所以现在我们的心门上面我们有了羔羊的血，神一看见那个血就越过去，神的愤怒再也不临到我们。我们吃了羔羊的肉，基督今天做我们的满足，做我们的喜乐，我们有了能力，我们是蒙恩得救的，我们现在已经不在为奴之地。感谢主。但是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乃是向世界宣告说，我这个犯罪的人，我这个从前与你们为伍的人已经埋在坟墓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再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是那就好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样，所以现在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经过的一个关，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受浸。你如果光相信的话，信摆在你的肚子里面，信摆在你的心里面，没有人知道。你知道吗？今天你在回教的国家，你可以相信，你人就可以相信。但如果你受浸了，没有多久，人要暗杀你。今天你如果是犹太这个富翁的女儿的话，你人就可以相信耶稣，没有事发生。你只要不要告诉他们，你相信了，没有问题。但如果你说你受浸了，那么这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做父亲的就要真的弄一副棺材，然后呢走遍整个村子，告诉所有人说，我的女儿已经埋在里面，我和我的女儿完全一刀两断。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 我们这些人受相信是个神迹，我们这些人受尽更是神迹。因为你看见受尽是件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所以你看见那个由这个以色这个法老的军兵是一直追到红海边，但是不要忘记，